妹平安，感谢主，我们来到了无花果之声578608，从玛纳到麦子，从玛纳到麦变之雨，从玛纳到麦子，初雨的季节，我必按时降雨在你们的地上，就是秋雨和春雨，使你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最近在我与主亲近的时候，我不断听见他说初雨，我知道这是指生命记第十一章中所提到的秋雨与春雨的祝福，但是我不太明白初雨的特别意义。当我查考资料时发现，初雨通常落在十月底至十二月初之间，也就是我们正要进入的季节，这一段时期在属灵上象征着主正在带来的美好转变。当以色列人最终进入应许之地，第一场雨显得尤为重要，那就是初雨，那是他们从收取玛纳转为耕种小麦的转捩点。这个改变既迅速又彻底，对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来说，神也正在带领我们从玛纳的季节进入小麦的季节。虽然我们中的一些人，包括我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与农业相去甚远，但玛纳季节和小麦季节的特定的属灵标志仍然清晰可辨。这两个季节都极其宝贵，没有哪一个更好，它们只是代表与神关系的新节奏。或许当你阅读时，圣灵会对你说话，指出你正处在哪一种季节，并让你明白那其中所隐含的应许。来自玛纳的季节，你是否正处在玛纳的季节？玛纳是一种每日的供应，这个阶段的重点在于每日的依靠，而非遵循某种可预测的节奏。也许你最近在工作、财务、侍奉、听见神的声音等领域都感受到不稳定与不可预测，这正是玛纳季节的特征，它迫使我们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只单单的依靠主。这是一段学习恩典与怜悯的季节。以色列人无法靠行为得着玛纳，完全是白白的恩典。当主带领我们进入玛纳的季节，他要揭示一种我们过去未曾意识到的恩典或怜悯正在我们的生命中运行。玛纳季节也是计划较少的季节，因为没有任何计划和策略能够使玛纳降下，它就这样发生了，也无法为未来做准备或储存。或许在你的玛纳季节里，你很难看见全貌或长远的呼召。神刻意如此，因为这是一段重新学习住在它里面的重要时期。在这个季节，我们以每日的依靠取代长期的计划，而我们原先拟定的计划往往被神所推翻，好让它揭示一条更美、更有恩典的道路。这一切都是他精心的预备。玛纳的季节也教导我们迅速而单纯的顺服，命令很简单，每天收取，并在安息日休息。你可以在这里带入主对你说的简单命令，等候，住在我里面等等。玛纳季节的指令少而明确，为的是让我们在单纯的信靠中操练顺服。此外，玛纳季节是充满神迹的时期，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主永远与我们同在，主的同在总是带着能力，但在这些日子里，小小神迹更频繁的出现，只是我们常像以色列人一样，渐渐忽略了这些日常的恩典、每日的供应、下一步的引导、新建立的关系。这些神迹的目的是要建立见证真理与信任，好让我们能够在撒种的季节中继续的依靠。然而就像以色列人一样，玛纳的日子并非 永远持续，它往往是有时间限制的。神也可能在我们一生中多次让这样的阶段重现，为的是预备我们迎接新的事物。这并非属灵幼嫩或不成熟的记号，而是神的邀请，邀请我们踏入一个从未经历过的新领域。跨越之前，水会干涸。当主向我提出与这个词时，他指出，当他把我们从玛纳的季节、从旷野过渡期、迷茫期和新生期中带入小麦子的季节时，他会做几件事，就是约书亚记五章一节那边讲到，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的水干了，等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在跨越之前，水会先干涸。人性总倾向把干涸看成负面，但神提醒我以利亚的故事，他经历了自己的玛纳季节，乌鸦送粮，溪水供应，但有一天溪水干了，这是否代表神忘了他的应许？当然不是，那只是一个转折的信号。神下一个指令是，起来去吧。若你发现上一个季节的任务正在干涸，不妨询问主是否他正在结束旧的话语，为要带你跨入新的阶段。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启示，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并不总是与我们的行为直接相关。有时候神在整个整体或他人的生命中动工，需要时间来对齐他的完美时机。若你像约书亚一样长久等候转变，并不代表你有错。有时神正在等待我们的顺服，而有时主有一个更大的计划正在酝酿，让我们暂时等候他发出开始的指令，祈求主让你清楚的指引，帮助我们分辨这一切，看明白这是等候还是预备。除掉羞辱在基甲的更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基甲，直到今日。基甲就是滚的意思，基甲这名字出自希伯来文的 galel， 意思就是滚动、除去。神以超自然的方式除去了压迫者，滚动象征循环的运动。我们常将绕圈视为负面，但在这里却代表喜乐的旋转，这也是一个循环的完成的记号。一个时代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展开。对以色列人而言，旷野的循环结束了，对我们而言也许同样如此。我们站在一个终点与起点的交界，即使你觉得自己在旷野中绕圈多年，主人使这一切成为一场荣耀的舞蹈，带来他所预定的喜乐。进入产业，麦子的季节。所以以色列人在基甲安营，正月14号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纳就止住，以色列人再也没有拿玛纳。那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就在一天之间，他们从玛纳进入了麦子。若我当时是以色列人，可能会以为要经过整个播种到收割的季节才能吃那地的出产，但神在我们到达时就已经预备好了供应，不要因过程而疲乏。神能够在一日之间成就其事，要信靠他的时间与带领。 这个转变代表一个新季节的开始，他们开始进入得着过去仅是预言性的话语的应许，如耶利哥的胜利。小麦季节意味着学习长期的规划与管理，更多的梦想，并进入持续的成长。这一个季节没有捷径，但充满成熟的管家职分。在小麦的季节，以色列人必须学会纪念，虽然每日玛纳不再出现，但他们要凭信心仍旧依靠神，神的供应依然存在，只是以自然中的超自然呈现。农夫能耕种，但唯有神降雨，因此计划与努力需要与祷告和信心并行。这是一个更深层的治理与培育的开始，最后这也意味着新的节奏。第一场雨和后来的雨都是新节奏的一部分。我们如今正处于属灵的初雨时期。希伯来文的编码这个3138就是生命记的11章14节，把它翻译为细雨和微洒。这看似微小，却是软化土壤的关键。这时候发生的是尚未可见的萌芽，但是若没有出雨，麦子在发芽前就会枯干。不要轻看微小的开端，微小的突破，微小的祝福，他们可能正预示着地表下正在孕育的更大工作。最初的甘霖细雨是未来丰收的预兆。今日向主求问，圣灵啊，我现在是在玛纳的季节还是麦子的季节？天父啊，在哪些领域你要我调整思想、梦想或行动，以对齐这个季节？耶稣啊，你在这个时代播种什么，以至于他正在孕育出更大的事物，使更大的种子在我里面发芽。麦子之外，有一个晚上无法入睡，在亲身的灵里祷告中，忽然我被提起进入同样的荣耀领域，但这次我被强力带过那玻璃天花板，进入更高更深的荣耀层次，就是幔子之外的境界。我看见了七重荣耀的领域，每一个荣耀的领域都燃烧着神格全然本质的不同表现，每一个层次都展现它的属性，它多面的神性。七重荣耀的领域，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第一重风的领域，耶和华的灵，这是复活之气息。乳袜的荣耀领域，充满生命的脉动与动能，它是创世纪第一章那运行在水面上的灵。在这里信徒领受复活的大能与神圣的差派，得着权柄去说话行动顺服神的命令，这是全能与亲密的交换之地。死的要复苏，呼召要被唤醒，身份与命定要被启示。撒加利亚书4章那里讲到，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第二重金银钥匙的领域，智慧之灵，我看见满天闪耀的金银钥匙，把每一把每一把都放射出多层次的光。这是神策略的领域，永恒蓝图，向义人与改革者显明的地方。在此智慧的灵赐下，不仅知道该做什么，还有知道如何与何时去做的能力。这是以撒迦支派汲取的泉源，使使徒性的建造者与国度的改革者得着治理的洞察。箴言讲到，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
第三重卷轴的领域，悟性之灵。我看见古老的卷轴被打开，封印被解开，隐藏的奥秘如光波展开。这是领受属天解释力的地方，不仅看见启示，还能解释并准确地传达给基督的身体。在这里，神心中的奥秘向亲近他的人显明，使人能够辨明时候动机与圣灵的运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第四重书册的领域，这是一座浩瀚的天上图书馆，书册无穷无尽。我看见列国与人民的书卷被翻开，书上用金字记录，早在创世以前就已写成。我看见公义的天秤在大理石桌上显出审判的平衡。这里是基督心思显明的地方，一切神的作为都在此被保存。这属天之事并非为自高，而是为了与神的盟约与合作，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海一样。第五重刀剑的领域，能力之灵。我进入这领域时，能感觉力量在我里面如火焰升起，这是神战士受训之处。权柄与身份在此锻造成型，这是突破与释放的领域。信心在此展翅，全能在此彰显。能力之灵装备圣徒，叫他们能够站立征战得胜。出埃及记十五章，耶和华是战士，耶和华是他的名。又从火的领域，谋略之灵，这是燃烧的荣耀维度。神的旨意如火焰，宣告方向与命定。在这里，微小的声音如千瀑之声，发出雷响，带来指引、警戒、纠正与清晰。谋略之灵在此点燃神圣的热情，带领众子行在激进的顺服中，对抗混乱与迷惑，使生命与天意对齐。你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从宝座与冠冕的领域，敬畏耶华的灵。我被提到最高的荣耀，就是宝座与冠冕之处，这是天使畏惧、君王俯伏、大祭司战惊的圣所，这是真儿子身份的显明之地。权柄与高油在谦卑与纯洁中被成全。敬畏耶华的灵带来圣洁的爱与自由，使人完全降服，完全平安。好，我奉主的名宣告，封印正被打开，欺凌的完全启示正释放给这世代的渔民。新的荣耀维度正在临到列国，光之子女被唤醒，受膏对齐神的节奏。异人的渔民正兴起，在欺凌的全被彰显中前进，如火如河如光。那些守节心清的人将见他，遇见他，从荣耀到荣耀被提升。七倍的荣耀火焰曾临到基督的，如今寻找在他儿女中安息的居所。号角的呼召，我听见神的呼声，抓住你里面的荣耀。我们里面已拥有进入荣耀各层的权柄与资源，基督在我们里面，荣耀的盼望。问题不是荣耀不在，而是我们是否完全降服于他的同在。纯洁就是升天的钥匙，谦卑与顺服是释放全能与治理的门锁。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就必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让我们起来吧，不是靠肉体的努力，而是向内降服于圣灵的荣耀维度，
在这个 Kairos moment， 就是关键时刻，让神的渔民兴起，并领受并释放七灵的全然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荣上加荣，上升更上升。 Amen。 关于转型期的真实挣扎，在一个重大的转型季节中，你可能会经历以下的感受：因为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感到困惑，对于新事物的可能性感到兴奋，因为对新环境的不熟悉而感到迷失，为过去错误的决定感到懊悔，怀疑自己是否走错方向，因为离开了战友还没建立新关系而感到孤单，为失去旧生活旧社群而感到哀伤，因为踏入比自己更大或不同的领域而出现了冒名者心态，对下一步该怎么走感到不确定，因失去旧有角色或职位而感到身份的混乱，想回到过去，因为那里比较安全可预测，对那些鼓励你踏出信心步伐的人感到埋怨，为过去关系的破裂感到难过，深深渴望安全感与稳定，内心开始涌现新的渴望，曾被埋葬的梦想再次的苏醒，开始质疑曾经非常确定的事，因为神不像以前那样清楚说话而沮丧，因一切太新太不同太不确定而感到不堪重负。以上这些全都属于转型中的自然反应，他们不代表你走错路，也不代表神离开了你。所以当我们处在一个混乱的中间地带该怎么做？持续回到神的话语应许，记得他曾说过的话，给过的预言，开口宣告他的话临到你的生命，不要急着看太远的未来，思考在接下来的3到6个月我能够如何好好的运用这段时间，记得当初为何选择改变，你知道神为你预备更多，你曾在原地痛苦不堪，你知道是应该转变的时候，当你不确定该怎么做时，就走出下一个最好的小步，即使那个步伐很小，动起来就会产生动能。想象一年后的你，那是这一切将不再陌生，你会在新的位置上被建立与稳固，邀请他人同行，寻求祷告劝勉先知性的鼓励与智慧的指引，记得你正在成长，而成长总是伴随改变，改变必然经过不舒适的过渡期，永远记得神与你同在，神站在你这边，神必带你走过这一个季节。现在把你拉出来，这几天我一直被提醒到约瑟的故事，只需要一个梦，他就从监牢里被拔出，进入王宫。我相信这正是神此刻在你生命中所做的事，属灵征战的强迫，强烈压迫。有时候属灵的征战会强烈到让人感觉四面受敌，几乎被各方面的攻击包围，无路可逃。那是一种心思的攻击，目的就是要摧毁你的意志，使你失去征战的力量，失去平安，停留在失败的状态中。但事实上主正在翻转局势，要带你进入得胜的领域，一句话就能扭转，甚至需要一句话就能将你从那个监牢中拉出来，那句话能使你恢复，重新被任命，并唤醒神曾放在你里面的新意象与力量。我也想到大卫在亚杜兰洞的故事，他当时极其痛苦，身边的人不断诉说自己过去的苦难与问题，就在那里先知加德对他说，不
不要住在这宝藏之内，要往犹大地去。那一刻，大卫顺服了神的话，走出堡垒，生命重新得着恢复，思想的煎熬。如今许多人也正感受这样的压力，那种思想上的攻击让你觉得被困住，像约瑟在监牢那样。你也许会心里说，主啊，我在这个旷野太久，我一直在绕同一座山，我里面这个问题太久，为什么延迟这么久？这个时候，失败的感觉悄悄的渗入，盼望延迟的毒根想再次的夺回主导权。就在这一刻，你需要主的话，那个能够刺穿谎言、切断黑暗的声音，把你拉出深渊。主的话能够打破这枷锁。特别今年是5786，这就有一点像这一个亚裔用这一个橛子穿透了西西拉的头，是一样的道理，穿透了一切的这一个咒语，这一切的谎言，这一切的枷锁。你需要一句能够打破咒诅、击碎怀疑与混乱的话，让那些使你灵魂忧伤、以为被神遗弃的谎言无法再操控你。所以我相信，如今仇敌正在试图在人的思想里设下监牢，忧郁、焦虑、恐惧都是要把你囚禁，但神只要一句话就能够拉你出来。阿们。就像拉约瑟进入宰相一样，重新的安置你，让你回到命定的轨道上。主的宣告就是出来吧。天父因此来到你的面前，我奉主的名祝福所有聆听无花果之声的弟兄姊妹，现在出来，走出你的监狱，进入你的命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